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同分享祷告人生第32章。祷告人生的故事来到了最末章，但我们的故事仍在天父大能的手里，祈求天父看顾我们。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未完的故事。从本书所说的故事中，我们能看见上帝编织一副织锦。在我的经历里，当我们连于他，他通常会向我们显示他的作为，不过有时也未必如此。约伯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约伯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在本章，我要处理特别困难的故事，未完的、极具悲伤的和看似悲剧的故事。我们生活在许多彼此重叠的故事中，其中大多数故事都比我们大。每个人都会带着未完的故事死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是上帝。说到最后，这是他的故事，不是我们的故事。有时，故事中的角色不会看到结局。例子是主前586年，巴比伦人入侵后的以色列子孙，以色列的悲痛。以色列处于悲痛之中。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西安就哭了。诗篇137章1节，巴比伦人毁了耶路撒冷城，拆了城墙，夷平了所罗门的圣殿。我们在以色列王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弄瞎了他的眼睛，给他戴上脚镣和手铐后押走，象征国家未来的年轻男子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成为服务巴比伦王的太监，甚至连名字都改掉，以色列王国成为过去，他们的王成为过去，王权成为过去。按所有实际意义来看，以色列不复存在。所以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坐下哭泣，从被掳中回归也没有很大的帮助。主前520年，他们为仓促建造的临时圣殿举行献殿礼，年老人以及所罗门圣殿的宏伟就哭起来。先知哈该告诉所罗巴伯，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它怎样呢？岂不是视为如无物一样吗？哈该书2章3节。以色列人唯一的希望是先知的几句话。在同一个献殿礼上，哈该议员说，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旱地，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哈该书2章6节7节9节。每一个听见这话的人都未有看见这事成就就死了。事实上，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后来也死了，长达550年，没有一事成就。上帝存在，但沉默。无论如何，以色列的子孙没有停止盼望或祈祷。路加福音开场一幕正是一个祈祷会。当撒加利亚进入圣殿烧香时，众人都在外面祈祷。路加福音1章10节。上帝在做什么呢？他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呢？上帝的编织。让我们加入在巴比伦河边哭泣的诗人行列，祈求上帝重建以色列的荣耀。 我们求上帝重建圣殿和以色列，而上帝的回应令人吃惊。以色列国怎么了？上帝创建了一个包含外邦人为上帝子民的新以色列。圣殿呢？他派他的独生子成为圣殿。看看上帝如何利用被掳的事件，一个似乎未完的故事，来准备他儿子的来临和教会的诞生。一，圣殿毁坏，以色列人迁移到巴比伦，上帝借此创造会堂结构，使之成为地方教会的雏形。如果圣殿崇拜从未间断，早期教会就不会有一个地方会众聚会的模式，他们学会了在没有圣殿下敬拜上帝。二，旧约正典在这个时期被编辑，远离祖国，身处属灵的沙漠中，以色列人紧握着经卷，这成了早期教会的旧约，继而启发出新约。三，上帝净化了以色列，使他不再混杂着其他信仰。四，四散的犹太人为保罗和其他使徒能轻易地传福音建立了基础。五，以色列永远根除了偶像崇拜，犹太人不再崇拜偶像，一神论成为以色列永恒的信仰中心，这是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明的基石。六，因为犹太人成为了虔诚的一神论者，当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时，他们非常的愤怒。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独生子时，大祭司撕裂衣袍，并把耶稣押上十字架。上帝通过以色列的受苦，编织一副壮丽的织锦。没有被掳，巴比伦就没有以色列、十字架、基督教、西方文明。哈该是对的，新殿的荣耀比所罗门的圣殿大。但在巴比伦河边哭泣的犹太诗人看不见故事的结局，他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记载的信心伟人一样，一生都活在未完的故事中，他凭信心而活。不是你的故事。在第四部分，乔安妮提到另一类未完的故事，数以千计的人为一位患癌症的基督徒领袖祷告，他还是死了。我已经明白，我离开故事越远，对上帝作为就知道的越少，上帝会助我明白自己的故事，不是别人的故事。耶稣刚复活后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告诉彼得有一天他会为耶稣死。彼得转向身后的约翰，问耶稣他将来如何。耶稣告诉彼得，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章22节。实际上耶稣是说，彼得啊，我会让你明白自己的故事，但不是约翰的故事。坦白说，约翰的故事与你无关。耶稣的回答有责备之意，因为彼得摆出了一个上帝般的姿态。有时候我能看见上帝在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工作，但若告诉那人，将会摧毁他的灵魂。我怀疑又是上帝在故事中保持沉默，是因为我们根本应付不过来。上帝知道自己干什么。我的朋友在超级市场无意中听见一个婆婆和女儿谈话，女儿的儿子3天前被谋杀。婆婆对女儿说，真是不容易，但你知道吗？上帝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的朋友当然打断他们的谈话，说他也知道做人艰难，但上帝知道他干什么。 史诺是新闻评论员和白宫新闻秘书。他描述刚做完手术，仍稍稍感到麻醉效果时，在医床上得知他患有癌症，并可能是末期癌症。过了最初震惊阶段后，史诺本能地转向上帝，希望上帝会成为宇宙圣诞老人来医治他。但史诺知道，上帝允许癌症发生是有其不为人知的旨意，要借此把史诺拉得更亲近，即更亲近那些他所爱的人，并且向他显明什么是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在死因的幽谷中，史诺首先发现基督教绝不是伤感的。事实上，受苦把我们拉进不再诚惶诚恐的世界。我们发现生活从一条可预期的运河转变成一道无际的激流，完全失控却充满历险。史诺后来明白到，通过试炼，上帝要我们选择信还是不信。我们够勇敢去爱与服侍，够谦卑去顺服，够刚强去承认我们的限制吗？我们能放弃将注意力集中在不要紧的事上，将剩余的日子放在要紧的事上吗？一位快将死于癌症的朋友告诉史诺，我会试图战胜它，倘若失败，我将在另一边与你再见。一年后，史诺去另一边与朋友再见了。就像以色列人和超级市场的年轻母亲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真是不容易，但你知道吗？上帝知道自己干什么。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我第一次带着金到退休会当讲员，快要吃完晚饭时，一个小女孩走过来问金，你为什么不说话呢？金挨到桌上的代言电脑打字写道，到了天堂，我将有一副美丽的嗓子。离开时，我们眼里都含着泪花。有些故事要到了天堂才会完结，因为金、吉尔渴望上天堂，这个愿望渗透在他的谈话里。吉尔不会说外面天气很好，他会说这是耶稣回来的好日子，人人都能看见他。吉尔想回家。活在未完的故事里，把我们拉进上帝的最终一幕，耶稣再来。当我们等待他再来，预测末世的范式是容易的。启示录描绘了一个受苦的教会，在受造的万物被揭露的同时承受死亡。通过受苦，上帝将最终使他的教会变得漂亮，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在沙漠中彰显，在末后的日子，新娘将装扮美丽纯洁，等待爱人。耶稣啊，愿你快来。